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的在以弗所书的经文上头来做交通和思想，求你来保守眷顾。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后半段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所记载的，我们一起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很快的抓住以弗所书讲的重心。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的美意是什么。天父上帝的美意就是要叫他所造的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么所有的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在基督里呢，不是一个形式上在基督里，或者是一个制度上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服，降服的服，所有的都要服，有能的、主治的这些掌权的这些有名的，完全是今世来世一切所有的都要对基督服，都要服才能够在基督的脚下。所以如果你要思想上帝为什么造你，上帝为什么造万有，上帝为什么把你留在地上还经历许多艰难，就要从这个角度上去想。上帝为了成就一个他要成就的，就是将来要使万有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从这里学的。那么既然是万有要合一，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预备的阶段，我们称这个叫预备的阶段，我们都在预备当中，万有都在预备当中。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见，上帝先高大卫做王，对不对？那不是马上让他做王，有一个预备的阶段。那一个预备的阶段对大卫来讲就是逃命的阶段，因为上帝用他，但是扫罗王杀他，上帝帮助他，扫罗王继续杀他，然后他要在当中忍耐再忍耐，躲再躲，不断地面对这些各式各样的困境去磨练他的心。所以呢，一直到磨练完成了，上帝再把国交给他。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蒙主所选召归主的，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但什么时候得基业，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高立做王，但什么时候上帝把国交给我们，知道吧，把国交给我们。所以将来到天上我们做什么，我们是掌管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领域，知道吗？我们是在那个当中做王的、掌权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操练的、学习的阶段，学习的阶段啊，学习什么？好，再来就是重点，上次我花比较长时间讲，我们学习顺服啊，顺服，顺服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顺服的功课是最难。那我跟你们交通过，在坠入的世界以前，上帝就要人学顺服。所以上帝怎么叫亚当学顺服，就是给他夏娃，让他们两个成为一。虽然夏娃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你最爱的，但是呢，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也有他的主张，也有他的意见，也有他的想法、看法、期待等等。那两个人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人？那所以彼此都是要用顺服的方式。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就是学操练顺服，操练顺服。那我们自始至终就一直在学顺服，在人际关系上学顺服，那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顺服所以顺服我后面会再继续跟大家讲圣经的顺服不是被动性的，是主动性的。所以主动性的顺服对自己来讲就是舍己。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舍己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你想顺服对方，你必须要舍己才能够顺服对方。你不舍己，你不会有办法顺服，那只是听从，只是在当中这个暂时的。但你要舍己，要舍己那舍己就是付上你所有的一切才叫舍己。好，所以第一章就告诉我们，那我们要先这样子成为一个对基督服的人，服的人。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服服，从一个面向讲就是顺服，或者再往宽阔宽一点的讲就是信 就是信。所以我们一般常常讲信靠顺服，其实信就是要服，就是对上帝的话服。所以当我们都服了，基督作为我们出手的果子，我们作为万物出手的果子，所以这样子基督就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就是属于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使上帝的一切丰富啊，借着基督充满了我们，我们就得到他一切的丰盛。所以第一章讲了这个以后，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来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来的，一到十节讲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身体。原来我们是在罪恶过患当中，是属撒旦国度的，现在他把我们拯救出来，带领我们到那个神自己的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是本于神丰富的怜悯跟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是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的救恩，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工作，成为他自己的工作。他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创造好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所安排的计划里面去行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早先预备好的良善的啊，对神来讲是良善的事工要我们去进行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那许多时候基督徒常常会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那我上次跟你们讲的重点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绝大部分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现在已经给你什么职分。为什么？因为良善的事工就是表现你对神的顺服。所以我主日讲台跟你们讲过，那么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柔和就是顺服，你没有柔和的心怎么顺服？你没有谦卑的心怎么舍己？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表现我们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关系上，知道吗？关系哦，不是工作哦，不是工作，也不是跑步哦，也不是你在那边啊练习，然后说你要得第一名，那个跟柔和谦卑没有关系。跟柔和谦卑有关系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才需要柔和谦卑。所以上帝没有叫亚当在万有当中学顺服，没有学合一，没有。上帝给夏娃学合一，如果亚当你要学习合一，上帝说我为你造一个女人，那从此你就开始学习合一了。跟你一只狗没有关系啊，跟你一条狗 你跟他怎么学合一，你对他怎么样都可以啊。那给你一个人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帝一定给我们一个人，才能够使我们在当中操练顺服，学习顺服。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生命的功课啊，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在每一个关系当中去把那个顺服的生命彰显出来，每一个关系。好，那我们来看十一节。那么呢，这当中呢，使徒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外邦人开始蒙了神丰富的怜悯跟神爱我们的大爱，把我们给我们啊恩典，给我们能够借着基督来领受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所夸的。好，所以十一节保罗说所以呢啊，保罗在这里就开始提醒啊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你们应当纪念从前按着肉体来说，我们是没有外邦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这个名称呢，是当时啊这些犹太人对外邦人讲的话，没有受过割礼，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藐视的话，就是他们觉得外邦人没有受割礼，所以不懂神的律法，所以就是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不文明的人。所以保罗讲这个名就是那些凭人的手在人的身上啊受割礼的人取的啊。所以犹太人用这个割礼为立约的条件， 所以呢就称了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那保罗说第十二节，那时我们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当时他们虽然称我们是未受割礼的，他们讲的其中撇开的那一个藐视的眼光之外，其实他讲到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这时候确实我们跟基督无关，基督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一开始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无关，所以呢我们也很难跟这一个基督连结上关系。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诸约，我们也跟他没有关系。然后呢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指望跟神呢这是要放在一起的。指望不是讲今生，而是讲将来。将来就是说我们在今生今世以外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指望了，因为你走过今生就没有了。因为任何人走完今生以后你就没有指望，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带走。所以有个哲学家讲说，如果呢每一个人把自己要的都带走的话，请问世界还留下什么？如果你现在把你有的都带走，你也带走，你也带走，好，我们这一帮人把现在我们有的都带走，那当我们都离开世上，这世界剩什么？那再来一批人又把他带走了，那后面的人剩什么？沙子跟石头。所以上帝很有趣，你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带不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不是我们可以得指望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有限性的，对我们来讲是有限的，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它。时间到了我们就离开了。所以呢没有指望，世上的人没有指望。所以当人问说我为什么要活着？那如果他没有将来，他就没有指望，没有指望，你就解释不了为什么要活着。你只能说你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你不想死啊，所以你没有指望嘛。所以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以色列人应当要有指望，他们对将来应当有指望。然后在神的应许上，他没有神啊，没有神是指就是他跟那一个造物主赏赐生命的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十三节说，我们从前在跟神是隔绝的，现在靠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已经得洁净。靠应该是借着他，在他里面，在他里面，知道吧？不是不啊，和合本欢的靠是以前人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他里面，我们现在在耶稣的里在基督的里面，也在他的血里面靠着他的血，就在他血的里面在他血的里面，这是从旧约一开始就有的观念就有的观念，就是把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人留在房子里屋子里，所以用那个血所涂的门框跟门这个涂在门框跟门楣上，那我们在屋子里面用这个来表示我们在基督的血里面血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血里面跟神和好了就是跟神亲近，就是跟神和好的。所以他使我们和睦把两下合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两下就是基督徒跟就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我们是在诸约之外那现在基督把这个拆毁的，任何人只要借着他自己的身体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任何人只要借着基督的身体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就是借着基督的死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隔断的墙现在就被就这个隔断的墙被拆毁了，被拆毁了。那么基督不仅用他的血让我们跟神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也把 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拆毁的，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哦、用自己的身体把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都废掉了、啊、律法上的规条为什么叫冤仇、哦、为什么叫冤仇，就是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哦、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么呢、啊，律法是指出我们的罪来，所以没有律法我们已经在罪的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罪，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罪。那我们知道律法以后，那我们就、啊、在当中所行的又犯律法，那么我们就更惹动神的什么愤怒。这个也是人的常态常情，对不对？你孩子第一次做错，那你就说好啊，这个啊，爸爸妈妈没有跟你讲过，所以第一次做错啊，就原谅你。好、哦，那你就告诉他以后不可以再怎样怎样。好，规定好了，对不对？可是下次他再做错呢，就会惹动愤怒啊、哦，就会惹动愤怒，因为你已经跟他讲过不应该的，是不是？所以这里就是同样的道理，律法上的规条，他会惹动那个愤怒。所以律法上的规条会惹动神的那个怒气，让我们知道。那耶稣怎么做？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就是神对我们是愤怒的，是愤怒的。这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已经讲了，我们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为什么神对我们震怒是合理的？所以同样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你的孩子这个不听话啊，实在做得不好，你会愤怒，对不对？那如果说旁边有个小孩子，你对他发怒，他会怎样？不理你，为什么？
我又不是他爸妈。
对，他觉得你跟他没关系，对不对？你跟他没关系，是不是？好，所以上帝为什么可以对我们愤怒？因为你要记得，我们所有的都是他给的。那你说所有的都是他给的，他就能愤怒吗？对，所以上帝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我们需要都给我们，好，那就会愤怒，我们就会觉得这是条件交换，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上帝为什么会愤怒？因为不是这样而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哦，你就给我吃给我穿给我喝啊，帮我出协会等等等，那你就可以对我生气、哦、你会说什么？
不给你啊，对你生气。
你就说好啊，那我不给你看你会怎样。如果他也跟你说好啊，那你就不要给我吃了、啊、那你又麻烦了，你要拜托他吃，
输的还是爸妈。
所以他这个我们基督徒在讲神是造物主的时候，你往下思想就知道，上帝不仅这些都给你，还为你预备所有的，是不是？这些都还不够，还要怎样？还为你将来设想，这些都还不够。上帝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的都给你。所以他可以对人表达到一个地步，所以一开始就讲上帝要给我们是什么？最高的名分，最尊贵的名分，就儿子的名分。最丰富的生命，就是儿子的生命。最后他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们，所以真正他给到这个地步，他才对我们有那一种要求的那个完整性跟正当性，知道吗？所以在这边啊，给大家知道、哦、那么神他做的所有的一切，记得哦，他是做所有的一切哦，然后呢废掉的冤仇，也废掉律法上控告我们的规条，然后把以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记得哦，我们整个算一个新人，知道吗？哦，不是每一个人是我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但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只有几个，一个，因为他要我们合一，合一。
所以这里的两下跟前面的两下
一样，他一直在讲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么他就成就了和睦，所以他一直在讲他使我们和睦，他成就了和睦。圣经在讲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我们跟神不和了，其实就是不和，顺服就是和睦嘛， 所以我们要后面我们就会讲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要和。
那个问题，这里的犹太人指的应该是
所有的犹太人，
可是如果这两下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像那时候希特勒残害犹太人，他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段经文了。
没办法，
对啊，他们会觉得那个外邦人要灭了犹太人。
所以呢，只是简单讲希特勒他的时代背景，因为他当时的敌人是什么，他当时的敌人是英国、法国、俄罗斯，是基督徒。
德国那时候也是有很多基督徒，
其实他们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你等于是基督徒打基督徒，所以你的正当性在哪里？没有啊，犹太人只不过是他纳粹主义底下的一个牺牲品。所以我们 你做研究的人知道，如果你要发展民粹主义要怎么发展，你就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大家来打击
意识形态。
对呀、啊，对呀、啊，为反对而反对嘛。
人的心里可以
化解那样的事情。他这个坏的人是有限，但是当是掌权者抓到的这个权力，利用这个情境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效应，就是说多数的人看当下没有办法反抗，只好怎样默默对只好妥协，这是一个当下的情景。所以基督教在二次大战以后就垮了，在欧美都垮了，特别欧洲垮了，这是明确的，就是我们从历史看真的是垮掉了。就他基督徒的人数一开始就有多少，从那里开始只有直线的往下降到现在。
是因为那时候这几个基督教国家，
因为基督教在百姓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立场可言嘛，那这就是我们信的宗教啊。那我们信的宗教结果是这样，以前在罗马时代还可以说我们基督教国家，我们罗马是文明的，北方是蛮族，对不对？我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文明传给他们。那你到殖民地时代，你会觉得说我们欧洲是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不文明，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最后你传不出去啊，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啊，你是把利益拿在手上啊，对不对？你就是为了利益嘛，哦，你为了贸易那你去打仗啊，为了贸易去抢殖民地啦，抢到最后你列强自己打起来啊。所以整个基督教国家来讲，在整个教会以教会历史来看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没有什么见证，我们基本上没有见证。那人到美国去会觉得美国不错，是因为它是用对比的，我在集权国家不好，我在这民主国家好，所以你基本上的对比是这样而已。所以这也是我们真的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欠，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的所作所为跟圣经写的是两回事。所以当时中国人最反对的时候就讲，你们一手拿圣经嘛，那一手就是洋枪大炮，对不对？那你宣教士就坐在军舰过来啊，所以那时候你怎么传福音？虽然这当中有很多真的是为主摆上的人，不是没有，很多，但是我是说整体性来看的观感并不是这样，所以是蛮可惜的。然后你天主教到美洲去，你对南美洲印第安人你怎么样破坏？那这历史都写在那里，你是逃不掉的啦。白人到澳洲所做的坏事历史上都有，不会逃掉的，账都算在谁的头上？基督徒嘛。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对回教徒很难传，非常难传，因为他们只要把历史翻出来就一个一个就可以批判我们。
我有观察到一小部分，我不是知道全部，就是说像台湾当初荷兰过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公司，然后有所谓的传教，那我觉得背景是公司，他所谓的公司他就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真的是有真心要传教，所以才有可能把真理传过来。
但是可惜的是，这些公司里面的人都说他是基督徒，
这个就是他自己。
对，但是你对不认识基督教的人会觉得你是什么，你们是一起的。
也蛮特别，台湾南部刚传进来的时候信的都是比较单一点的，
因为他们是有共同被压迫的人，所以你所以以前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对这些宣教士的说法都不好听嘛，对不对？就是说啊，我们赶快去拿面粉啊，对啊，然后拿面粉以后我们要面粉袋啊，啊拿面粉袋就是做裤子穿啊，所以我也穿过啊，这就是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嘛，对不对？那你说你去那边信教，那邻左邻右舍就会笑你啊，就觉得说你就是人家给你面粉你就去信了。那你说这些人真的对台湾没有贡献吗？我说有，因为他们真的有很多就一辈子留下来，真的有。但是我们也必须坦诚讲啊，那是非常少数。所以这就是我讲这些不是要批判他们，我讲这些是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要很当心，因为我们在社会中我们就是见证。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我们都是见证，别人不是看你三天五天，别人是看你三十年五十年，记得这个。所以我讲到有讲，义人在神的国里要发出光来，虽然我们现在常常被遮盖，但我们是不是光，是不是光，那对我们来讲每个人要自己在上帝面前非常谨慎。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给我们有更大的警惕，就是说不要把我们自己好像我们就是怎样，其实我们都是靠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大慈爱。好，所以在这里我要提的就是啊，保罗在这里讲神叫两下借着自己使他成了和睦，所有的冤仇只能借十字架灭，记得哦，这也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灭了冤仇，才能够在十字架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彼此和好，我们可以劝人去做到什么去做到，那我在这边只是讲我们只能做到一时一时，如果你要真正做到和好只有什么，十字架，记得只有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的和好都是只能一时的，有限的，有限的。所以呢，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会怎样？我们吵架以后会和好，和好以后会再吵架，吵架的时候就会翻旧账，然后再和好，然后再怎样？再吵，再和好，再吵，我们会忍耐，然后到最后会忍无可忍。我讲过了，我们没有变卖所有的，知道吗？我们还记账，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变卖所有的？其实就是十字架。其实不是我们变卖所有，当我们讲我们变卖所有的时候呢，这个我讲到还没讲，以后会讲。我们变卖所有，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变卖所有，是耶稣变卖所有的，耶稣才是真正放下一切所有的给了我们，只是我们变卖所有的才知道，原来十字架是为我。所以保罗在这里写得很清楚，是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这十字架，所以他讲了两次十字架，然后要我们注意看十字架，注意看十字架啊！为什么不看不写基督而要用十字架？因为就是要我们去看十字架，要看十字架，不是看基督，这两个不太一样。十字架是耶稣为我死，不是，十字架也是耶稣为他死。所以保罗在劝腓利门说你要接纳阿尼西姆，这是腓利门书，对不对？腓利门书，腓利门是主人，阿尼西姆是奴隶，这个奴隶逃跑了，在古代的社会奴隶逃跑你抓回来是任你处置，要杀要剐都可以。那保罗就跟腓利门说，现在阿尼西姆跟跑掉的时候的阿尼西姆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现在身份不一样， 以前是你的奴隶，现在是你的弟兄，以前是一个逃跑的奴隶，现在是我保罗的弟兄，也是我保罗的心上人，你也是我的心上人，所以你们两个要怎么办？因为我们都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让我们把一个目光转到十字架上面。今天你对一个人说饶恕，记得你是看十字架，知道吗？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耶稣用的比喻，是我欠王1000万银子，王说什么？赦免，对不对？所以我们去赦免人欠我们的10两，了解吗？好，因为我们1000万被赦免，那叫十字架，就是我们根本付不起的代价，耶稣为我们怎样付上的，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付上的。所以我们在想这些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许多人说，哎，如果看在神的面上我原谅你，上帝说不是，是看在我儿子的十字架上我原谅你。没有那个十字架，不是看人哦。如果看因为耶稣就原谅我们，那耶稣不用来，他也可以看耶稣原谅我们啊。了解这个观念很要紧，因为如果只是因为看耶稣原谅我们啊，看耶稣又原谅我们，对不对？好，那好像啊，我们呢啊，因为好朋友的缘故啊，会接纳不可，不是这样，跟我们只是一个友情的关系，这个不是。这是跟十字架有关。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对上帝的亏欠都是耶稣为我们付上的，那1000万银子是耶稣付的，所以我们欠人10万呢，我们没有话讲，因为1000万都被赦免了，这才有它的合理性，才有它的正当性，要不然就是用人来压你，人来压我们会说看我的面子，看我的面子，但你不听，就好像你不给这个人怎样面子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要不要给这个人面子，变成他的面子才是你做这件事的那个理由啊，是不是？但不是啊，跟你没有关系啊，懂我的意思吗？你看这个人的面子跟你没有关系，只是你要看这个人的面子啊。但十字架跟我是有关系的，因为没有十字架我就灭亡了。所以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借着十字架，所以我们唱诗歌才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因为我们是借着十字架。所以呢啊，当保罗在讲上帝为什么不再定我们的罪，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上了什么十字架，上了十字架。所以16节，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也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我讲合一，前面讲合一，讲合一就是顺服，接下来讲合一就是什么？和好，就是和好才是真正的和好。所以彼此要能顺服才是真正的和好。那么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和平的福音，因为使人跟神都和好了，使人跟神都和好，这个叫和平的福音。所以呢，远处的人近处的人都一样，那么是谁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圣灵。所以他这里讲，我们犹太人外邦人都借着基督被同一个圣灵所引导，可以进到父的面前来。所以我们这边有讲，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他的血里面可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亲近，那这是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所以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凭据。好，所以第11节到第18节，第二章再告诉我们，就是要解释第1章的22、23，基督要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怎么来的？ 教会是每一个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那么因神的怜悯跟大爱，那么在基督里得救的人。那每一个在基督里得救的人，第一个是神自己的工作，记得是神自己的工作。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第三个是圣灵的带领。所以看到没有，这三个不能没有分开哦。所以你仔细看，好，第二节，他叫我们基督与耶稣一同复活，他是指天父上帝做，对不对？第十节，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是神造我们，对不对？好，再来是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血里面，是基督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跟神和好，这是基督做的，对不对？最后这一节是圣灵感动我们。所以一个人可以信主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在做工的，他们是合作的，是合一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只是有人传福音给我们，那我们听到了，我们信了。其实这一切要记得是父子圣灵在做的。所以我们受洗是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因为这是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同工的。记得哦，你是三位一体的神合作同工，才有你得救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保罗在写的时候，你从文字里面他就会告诉我们。所以到这边你就发现了，我们可以信耶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事，知道吧？因为这是上帝要做，耶稣要做，圣灵也要做的工作。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得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小看你的未来，不要小看你现在的位分，你都不是跟人比的，因为你所领受的，你就是他的工作，你就是他的作品，你在你的身上有上帝为你已经预备好的美意。然后记得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你一直信靠他，圣灵会带着你走。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第十九节，如果我们都明白了，哇，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何等宝贵的，在上帝眼中何等宝贝，对不对？哦，何等宝贝，哦，那这样子我们呢，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外人指的是跟以色列人做对比，我们不是那些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我们不是客旅，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我刚才讲的，我们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你什么也带不走，你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如果每个人可以把自己要的都带走的话，这世界就什么也没有了，只留下石头跟沙子。所以在这边我们是跟圣徒同国，就这并且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以所有的圣徒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人。那圣徒包括谁？从创世纪开始，也包括以后还没有出生的人，只要是这样子被神的灵感动，进到圣灵感动，可以进到神里面，圣面前，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人。神国度里面有一个姐妹问我说，我们现在世上的关系，将来在神的国里还是不是这个关系？那我跟她说不是。我们所有的关系到天国的时候，我们都是弟兄，因为耶稣是长子，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孩子。那他就问说，那以前的关系怎么办？我说都忘掉了。其实只要忘掉就没有了，懂吗？你相不相信你现在所记的，只要你忘掉就等于没有。一个失忆的人，我们用失忆的人，对不对？他来跟他讲，你不认不，他说我不认识你啊。他说我是你的谁，他找不到记录啊，他的脑筋里面找不到记录啊，对不对？那你要告诉他事实，你只能用记录去讲啊，可他里面没有啊。那这个还是一个没有，其他人都有，对不对？ 那你去想想那个情景，如果所有人都没有会怎样？神的话我没有说他会不见，我们是经过一个火，知道吗？这个火是把上帝不要的都拿掉，知道吗？
你说
全部都定生，因为天国里面不需要姐妹啊，没有性别啊，我们跟天使一样啊，不娶也不嫁、啊，所以我们知道的是有限。我们在这边都是记得，我们在这里都是一个生命的操练。好，接下来继续讲合一。所以如果要合一，第一个我们是同国，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不要分，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不要去分，不要分，知道吗？
比如说那个一对父子，他们到天国去之后的话，这关系就不存在，是不是？
不存在，不存在，因为不需要存在。你到天国去不需要存在这个关系、啊、为什么？
已经不需要操练合一了。
因为你在那边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跟众人的关系，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的这些关系跟连结远超过这些的，远超过这些。
超过是一回事，但是呢，这个关系其实也不存在，
就是他不需要再存在这个关系了，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其实，即使在现在的法律上啊，只要是有死亡证明，所有的法律上的关系也都消失了。
这重点就是说，比如说玛利亚不能再到天国的时候跟耶稣说：“我是你妈妈。哦”虽然在记录上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在上帝的面前，他跟耶稣还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对新天新地里面的一个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关系。为什么？耶稣称神是天父，对不对？可是他那一个天父跟儿子的关系，我们现在在地上只能用父亲跟儿子去想象，对不对？可是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天父跟儿子的关系比我们人在地上天儿子跟父亲的关系要怎样？要紧密多了，要紧密多，因为那个是合一的关系，合一的关系。那你在地上，你跟你父亲的合一跟你跟你配偶的合一会一样吗？会不会？不会，它有一个次序的关系，都是要合一，但是有次序的关系。那所以地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地上的这些次序的关系在天国不需要了，因为我们都在神里面，都是神的孩子。那么就在基督里，我们是在那一个都是同等的位置上去合而为一。
那为什么在地上还要操练这些？因为这些美好的德性到天上都不存在了，需要。
我没有说美好的德性不存在、哦哦、那些东西可以不存在的就不用存在、哦、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会存在。为什么？我们是麦子结出来的果实，要收在仓里，知道吗？麦子是什么？神的道，神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来生命的果实，要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现在所操练的属灵的这些要的就是果子，知道吗？不是事工哦，我跟你们强调，事工不能代替生命，知道吗？事工是坐在别人身上或者坐在你身上，有没有生命的成长，那个才是要留的，要留的，留基督的美好。我们所留下来的是基督的万有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柔和谦卑，这样子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就会结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些美好。
像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像有一对父子，对不对？或是他配偶都在教会里面，他虽然是有那血缘的关系，然后配偶，可是你看在教会，我们大家都可以连着弟兄姐妹， 像说啊，我的姐妹什么，对不对？就是有那种好像是超越在天上，以后那个关系大概就是弟兄姐妹的。
就以后我在讲这些只是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关系在地上要维系，那是神给我们操练的机会，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都是神家里里面的人。
那些那个结出来的果子是给世上的人看吗？
不是，是你自己拥有的。
可是就像
Sophie 讲，哎，怎么样？所以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所有的属基督，所以我比较喜欢用是，你属基督的就留下来。记不记得保罗讲，我们不是草木合接跟金银宝石吗？那么经过火，金银宝石就留下来，对不对？圣经每次讲金银宝石，都讲同一件事，就是属神的。我们生命中很多属人的。属世界的，属物质的，但是最后经过火以后，属神的都会怎样留下来。所以你现在所操练的啊，结出的果子将来就是你结出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但是我一直强调，这不是品格教育，记不记得我讲的是生命教育，是结出生命果子的。
有一些人，他比如说他对他的妈妈很但他妈妈就往生了，他就很难过，然后来就是你就觉得他这样再难过下去就快过不下去了，然后你就带他来教会，可是又得跟他讲一个，他问你，你又得回答他一个很确切的事实，就是你妈不在天上，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嘛。那这种东西怎么跟这样的人交通这件事情？
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要为人祷告，因为只有圣灵开他的眼，他才能够从自己的那个黑暗中出来。所以我们会告诉他救恩，告诉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然后指出我们人的真相来，但是他不一定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
你跟收礼问的就是刚刚我也是在我们的第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福音上是局外的，所以就是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或者是根本没有机会听到就过世的，就以前我刚信主，我就想说，那中国古时候唐朝啊，或者是三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耶稣这个人，那这样他们就不能上天堂。
我跟你们讲过，耶稣就是神的话。
对。
神的话从创世开始，人所应该知道的就在人的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不知道这是神的话。但是他们会有一种方式是知道这次应该要这样，对。所以神审判人是根据人所有的，知道吗？你有什么，上帝审判你。所以这些人，上帝怎么会处理？不会违背圣经的法则。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去讲说那些古代的人都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不会得救，这我们不能讲，因为上帝是照他们所有的来对待他们。
主人的道德似乎某种程度比后面的人高，我觉得
因为人的简单讲，就人的诡诈是累积的，知道吗？好，如果你去看中国古代最古老春秋战国的时候，一个犯罪的人，王去杀他的时候，最早最早只杀当事人。但是因为你杀这个人有时候是有冤情的，所以他的后代就会怎样报仇，所以这个报仇的事情发生以后，下面再要杀人的人会杀几个？ 你就发现那个王在杀人的时候，或者这些人起来杀人的时候，他不会杀一个人，他会把有关系的人都怎样杀了。所以在春秋时代，他主要的继承是男性，所以你会发现那时候只杀什么人，男人，有没有？你那个有没有那个叫做什么，不是有一个不要我忘记了，就是他不是孩子还留一个吗？对，赵氏孤儿，对不对？他只杀男的，不杀什么女的，对不对？那个时代还只杀男的，所以只要有男的就继续可以报仇，对不对？所以后来的人就是男的都杀，然后会发现呢，只杀男的还不保险，万一有女的怀孕还有机会，对不对？所以后来就连女的也怎样杀了，连女的杀了以后发现还不行，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是他的叔叔的孩子，他也说这个也跟他血脉怎样相连，所以以后要杀就杀三族，三族杀不过就杀多少？
九族。
所以人的诡诈是这样子，为了防患就是越来越可怕，所以这就是人就是罪，所以罪就是会发酵，一直往外杀。所以你看古代的人跟现在差很多，对不对？你看歌利亚的时代跟中国古代很像啊，我们两军对阵，那不要死那么多人，我们就各派一个人出来，你们派一个我们出来，那打赢的就算全部赢。如果说我们跟哪个国家有冲突，我们说好，我们就派两个人到擂台上去，赢的就算那个国家赢，那这老百姓就不用这个死伤那么多人了，对不对？那后来的人不是这样。好，这只是讲给大家笑笑。
那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的人，他们的好跟坏都是片面的。比如说《诗经》上记载以扫跟雅各，然后上帝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可是其实在整个以扫的
生命
里面，他只有
没写的部分，
就是只有红豆汤而已，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啊。那其实雅各被记载做了好多坏事，然后那你说到底谁好人，谁是坏人？其实我们很难从那个很少的东西里面看到他
们。对，我们很少很难了。其实哈，有我们听到那个到那个这些比较，比如说像维恩先教士讲，对不对？你想在那些地方的百姓，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应该比较淳朴。他说不是，一样，罪人就是罪人，知道吗？罪人就是罪人。好，那我们继续看十九节说，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要记得这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在我们身上同工，使我们属于，所以我们现在是神的国度里面的国民，也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来看待我们自己。好，二十节，我们现在在什么？从身份上我们是国民，是神的家人，但是呢，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或做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呢它是以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就是盖房子的时候投一块石头那么所有的都是根据这个石头开始建造的。那这开始建造的最底层就是根基，那根基是什么？使徒跟先知，使徒跟先知呢的根基上，使徒就是耶稣在新约给我们的是使徒旧约给我们的是先知，所以这里就讲用使徒跟先知来代表，那么上帝借着这一批人在世上做他自己的见证，那留给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所以我们是在这一个使徒跟先知的见证使徒主要讲见证，先知讲预言，所以一个是从基督来之前 往前看基督，一个是基督来之后往后看基督，知道吧？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耶稣来之前的先知，他们是往未来看，看到基督。那使徒呢，是跟着基督之后回想基督，这样了解。所以一个是基督之前，一个基督之后，那这都是集中在基督。所以基督是什么？房角石。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所有的根基就是圣经，因为圣经才是对基督的见证。所以路加福音耶稣就告诉使徒们说什么？凡经上所记载指着我所写的话都要什么？应验，对不对？所以我们读旧约认识基督，读新约也认识基督，是从不同的方向去认识基督。那么我们是一个被建造的，我们是一个圣殿工程里面的一个材料，知道吗？你我都是一个材料。那么呢，这个圣殿有很多房间，如果你去读以西结书就知道有很多房间。圣殿不是一个殿，它有各式各样的房间围着它。那么我们都在它靠，就是在它里面，在基督里面联络和得合适，然后一渐渐被造成主的圣所。圣殿是圣所，圣所就是不是那个外面的殿，是里面的圣所，圣所。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一同被建造，那么上帝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圣殿，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次的祷告都是一个敬拜，我们内心里面对上帝的话思想，就是跟神的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交通。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圣殿，是一个圣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在一起也是一个圣殿，我们在一起也是一个圣殿。那将来到新天新地，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属神的人集合在一起，那才叫基督的什么？完整的身体，完整的身体。那我们现在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个，从殿的角度上来看，我们都是一个建殿的材料，我们被放在一起建这个殿。所以每个人都是需要的，记得不是比较哦，你不能比较。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材料要在这个殿里面放哪个位置是上帝做好的，对不对？我们是他的作品嘛，做好，上帝说这一块要镶在这里啊，你把它单独拿出来看，可能觉得怎样？很不起眼啊，对不对？要不然你拿一个，你拿一个名画来，对不对？然后你把它分成分成三千格，假设每一格拿出来看，那你看到什么？你可能是刚好是黑色那一块，你说你看我这么黑。它呢？是彩，刚好有各种颜色，刚好在它那里集合。你说哇，你看我这个光彩，对不对？那我呢，我就黑黑的一块，那我干嘛？好，那你如果把黑黑的这一小块拿走，这一幅画会变成什么？那这个画就不显了，对不对？因为少了你，少了你就前后左右就连不上了。所以我常讲嘛。你一个房子盖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瓦片，瓦片没什么用啊，踩了就破啊。可是你刚好在屋顶中间就是你啊，那少了你就怎样？开天窗啊。你重不重要？你要跟别人比什么？其实不要比，因为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你每一个人在上帝的手中要放的位置，你是什么样子，要放什么位置，上帝决定好。那我们里面就是要有上帝的性情，因为要把我们摆在那里。所以我们都是在世上去，在圣灵的运行当中，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边一直讲两个重点，二十节被建造，二十二节 同被建造，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做什么？被建造。所以信了耶稣以后就怎样？所以以前林大郎院长说，信耶稣以后就是来耶稣的学校开始做学生，不要念到一半退学啊。然后他喜欢讲的是，什么时候毕业，然后继续念嘛，因为这个学位啊，可以念很久，知道吗？我们都是被建造，那么你也会发现被建造的过程，你也要有一种体会，知道吗？如果你今天到工地去看，啊，一个房子盖好以后，你说哦，这个房子盖得真好，对不对？它在被建造的时候是怎样？你们有没有去看到被建造的工地？你会觉得这个很好吗？不会，你会看到这边一些材料，那边一些材料，这边有垃圾还没清，那边有下来的什么还没处理，对不对？这叫被建造。所以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被建造的光景，知道吗？弟兄姐妹一方面在建造当中，有一些已经造好的，有些造到一半，有些呢还在修整的，知道吗？了解吗？有些只是板模做好，将来放进去的拆的才是它的真相，了解吗？所以我们都要忍耐，要等候，我们要一起被建造。所以这里到第二章结束，就是要回到第一章后面的教会要成为万有的手，知道吗？我们是居所谓的万有的手。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以后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些所有的万物都还有，知道吗？只是那时候我们都是和谐的关系，都是和谐的关系。那现在有一些动物你看不顺眼，或者看了会紧张担心害怕，或者会不喜欢，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是宠物，了解吗？有些人喜欢养一些你看了会害怕的动物当宠物，对不对？可是他就不怕，他就爱得很，因为他们是和谐的。所以你要想象将来在新天新地所有的都是宠物，用这种心情想就可以，很难想象。
我看过那个有一次查经的话，好像是在我那个长老教会查那个传道书，就是所罗门写的。那看那个传道书呢，跟后面看这个保罗写的，我的感觉呢完全不一样。因为圣经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定人写的。那会不会就说，可能同样的事情，但是观点不一样，或者说我们甚至我们有不同的教派，他的看法其实也是不一样
的。好，人的看法会有很多不一样。但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记得我们要站对位置看，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站对那个写的人的那个位置。比如说你刚才讲到传道书，那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站在所罗门王的生命的那个位置上去思考。那思考什么？就是有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被上帝拣选，上帝让他做王，他跟上帝非常的谦卑，是不是？总是一心想要成就上帝给他的使命，是不是？所以他跟上帝祷告求什么？求治理国家的智慧，没有求其他的。上帝就说，那我恩待你。那这个被恩待的人，最后他想要用他所拥有的财富、智慧、能力，一切所有的，来成为他个人的满足。然后结果是怎样？他把他的心境写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去理解他。这样，所以圣经会告诉我们背景，然后再告诉这个人写在圣灵的感引导之下陈述出来的面相。 所以我们要在他的背景跟他所站的位置去看那个面相，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
那是不是应该是把他归到圣经以外，而是他所能王家自己的一个感想？
不会，因为这也是圣灵带他写的，带他写的。所以像大卫，比如说大卫逃亡的时候写的诗，对不对？那我们说啊，这是大卫你逃亡，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我跟你们提，以前可能提过，大卫的诗的特点就是说，我个人在逃亡，好，但是呢，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会出现，因为我是属基督的人。所以我里面有基督的灵，所以我祷告的里面不会只是我的意思，有上帝灵的带领会出来。好，比如说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卫的诗常常写他自己，写到中后面就跑出耶稣来了。我把那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看诗篇啊五十。就看啊，我们就看诗篇一个啊，大卫的诗篇啊，诗篇很多啊，我们就看一个诗篇好了，你就可以看到他本来是在讲他自己啊，讲他自己，然后呢讲他自己的光景，然后讲到一半，哎，讲到后面就不是了。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大家翻到诗篇三十四篇，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是诗篇啊。三十四篇的诗题，我们先看背景。诗题说什么？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好，那我们就去想，哎，大卫，你为什么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亚比米勒这里就是指那个非利士的一个王，就是他跑到亚吉王那里。那他为什么跑到亚吉王那里？那从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扫罗王要杀他。好，然后他在以色列境内无处可躲，所以他就想说躲到非利士人啊亚比米勒王亚吉王那里。到王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些王的臣仆对他有意见，所以大卫就觉得生命危险了。表示你已经到人家里面，你怎么办？你要逃啊？那怎么逃？如果逃不成会被杀，所以他就装疯。装疯以后，后来亚吉王就说：“你把这疯子留我这里干嘛？把他赶出去。”那大卫就趁机怎样，就逃到旷野。好，那大卫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怎样？他就写这个诗篇了。所以前面是讲他在感谢神，因为神保守他，所以我要称颂耶和华，第一节，对不对？第四节，我寻求耶和华，他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所以他是恐惧啊，因为扫罗要杀他，亚吉王也对他有杀他的意思。那么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很熟，对不对？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对不对？啊，第八节我们也很喜欢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投靠他的人啊是有福的，因为他是美善的。他一直写到最后变成什么？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什么痛悔的人。然后十九节呢，义人都有苦难，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二十节又写到基督身上去，看到没？这一节是讲耶稣，是不是一样？福音讲这是耶稣，一根骨头也不折断。所以你看啊，这个叫做基督的灵，知道吗？属基督的人啊，你的祷告为什么要跟十字架连在一块？因为十字架我们就跟基督连在一块，所以我们属基督的人有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大卫本来是在想，主啊我感谢你啊，扫罗杀我你救我， 亚基王想杀我，你也救我，对不对？可是这样就开心了吗？没有啊，逃出来以后逃到哪里？亚杜兰洞啊，就是旷野的很多洞啊，对不对？然后呢，他的父亲兄弟全家还在谁的手下？扫罗王啊。那他自己安稳了吗？没有啊，还在逃命啊，明天下一餐在哪里还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怎样，未来不知道在哪里啊，只有一个上帝，你高我做王啊。哦，什么时候做王不知道啊，我、哦、现在是逃命的时光啊，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你祷告，所以你就讲上帝你要救我、哦、我有恐惧担心害怕、哦、我还有艰难在那里。但在祷告到最后他发现，哎，他在十字架的基督里面找到那个确据，就是什么？他不用怕，有一位为他上十字架的，就是承担一切的苦难的、嗯、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以这次回答你刚才的话，为什么不能抽离？因为你如果读传道书读到最后没有耶稣，那就不行了。不行啦，对不起，也不能这样批评人家。一定基督在那里，知道吗？好、哦，记得你们要记得，所有的圣经，旧约是指向基督，新约也是回想基督，知道吗？所以一定回到哪里？基督，因为有基督的脸，好、哦，所以每一卷书都回到耶稣的身上去。好、哦，对不起，好、哦，不能批评的，就是还。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们提的，就是我希望每一卷书你们都能够回到耶稣的身上才对，因为他是在这边有讲啊，耶稣是黄角石，他们都是连结于黄角石的根基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跟大家讲，每一卷书都要回到谁身上？耶稣的身上。好，都不回到耶稣的身上，那就世上每个人都可以写的，知道吗？但是回到耶稣身上不行，因为那只有弥赛亚的灵在那里。
你比如说这约拿书是怎么
回到耶稣身上？约拿书哈，今天啊，简单讲，约拿书的最重要的重点就只有一个，上帝的怜悯，约拿没有体会，所以约拿要悔改，知道吗？约拿都以为说只有犹太人要悔改，外邦人要悔改，我约拿呢？我不用悔改，对不对？那上帝你要我去尼尼微，这不合理啊，你怎么可以救他们？所以他跑啊，跑了以后上帝还是叫他去啊，他还是去啊，去了以后上帝就不惩罚尼尼微，所以他就冒火了。上帝对他说，你知道我的怜悯吗？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所以耶拿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蒙大怜悯，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或者以色列人常常回到公义，我不是说公义错，知道吗？好，公义是为了让我们转向神的什么怜悯。好，但是我们常常会只停留在公义。所以如果你从新约的话，我一开始就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如果你的悔改还停留在公义，那是不够的，那只是人的认错，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你的悔改是只有公义的话，就是对跟什么错，上帝我现在做错了，所以 你赦免我，原谅我，这不是悔改，这只是悔改的前段，知道吗？悔改的后段是什么？上帝你愿意赦免我，是因为你对我的怜悯，所以因为你对我的怜悯，因你对我的丰富的怜悯，爱我的大爱，所以你的儿子耶稣愿意为我怎样上十字架，所以公义的惩罚归他身上，怜悯的恩典归我，这才是悔改。所以呢，人没有耶稣能不能悔改？你们可以想这个问题，你就知道 没有耶稣，人只是认错悔罪，人只能认错悔罪，其实已经不简单了，对不对？人只能想办法改过自新，对不对？但是你真的要在上帝面前成就和平，把过去的罪全部涂抹，是靠着谁？耶稣。所以有些人会跟你说，耶稣赦免我的罪啊，耶稣为我死，对不对？那其他人也可以吗？其他人可以吗？不行。为什么？你为自己死都不能赎你的罪。再讲一次，你为自己死都不能赎你的罪，所以表示每一个人都应该死，而且死了也是理所当然。有没有赎他的罪？没有啊，因为你欠的是1000万啊，你根本没还不起啊。所以我们讲悔改，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耶稣身上才有？这很要紧哦，要不然我们只是在公义里面想。那人啊，约拿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他对后面的怜悯没有思想，他跟上帝说，我知道你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对不对？你不轻易发怒，所以你一定会后悔不降所造的所降的灾。所以约拿就怎样？不行，对不对？那上帝说，你明明知道我会怜悯，你为什么又不同意的？那约拿说什么？你应该怜悯我，不应该怜悯他。那谁要悔改？我们所有常常是这样啊，对不对？别人得罪你了，你实在很火，对不对？那你觉得上帝啊，你应该怜悯我，你不应该怎样怜悯他？所以这个那这句话也是耶稣讲的，有没有？王说什么？你不该怜悯他像我怜悯你一样吗？有没有1000万的银子？耶稣有讲这句话、所以耶稣每次讲饶恕就是什么？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怎样，必不饶恕我们、所以一个悔改的人是什么？你会发现你会饶恕人。好，所以这边我们看第二章呢，在这里呢，就是刚才讲的，教会为教会做万有的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充满万有者要充满。记得他是用一个被建造，如果我们要被基督的丰富充满，我们就要被建造。那被建造呢，要被建造，一个是个人的殿，个人被建造，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所以如果你不跟弟兄姐妹连结在一起，你可能被建造吗？你不可能被建造完全，知道吗？你个人可以灵修，个人可以祷告，个人可以追求，但这是不完全的，记得哦。你一定要弟兄姐妹，为什么？又回到我前面讲的，你要操练顺服。如果我们要操练顺服，你没有弟兄姐妹怎么操练顺服？我说过嘛，如果世界上只剩你一个人，你根本不用学顺服啊，因为也没有人会惹你啊，也没有人会让你不高兴啊，对不对？但是呢，有两个人就不一样了。要不然你想想看，一个公司里面就是这样，有一个人没事，两个人呢就不一样啊，三个人呢天下就大乱了，对不对？我那一天，我在前年碰到好几次很有意思的。我那一天在那一天就是到前年，然后就买两杯拿铁，然后就在那边等。然后我前面呢刚好有三个，一个是阿嬷，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孙女，三个人。那妈妈也在等两杯黑咖啡，那阿嬷在那边把篮子里面的东西，她又没有袋子，那在那边啊整理买好的，就在准备按咖啡那里。结果要按的时候，哎，刚好这个咖啡渣满了，咖啡渣满了，所以就去喊那个服务人员，那服务人员就来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阿嬷急着想回家，但是妈妈要等咖啡，对不对？阿嬷想先走， 那从外面猜得出来阿嬷是很急的人，然后他就在那边喊喊那个小孙女，宝贝宝贝，你跟婆婆先回家。这个女生呢大概四年级这样，不理他，就看着妈妈，看着阿嬷，眼睛就往旁边看。这时候你想，这个时候这阿嬷会怎样？开始不爽了，而且可以看出来她很强势，你看她的神情就可以知道。那这妈妈默默无声，我一看，哎，这个一定是被她这样，这是我猜想的，没有证实。然后他就继续讲，宝贝宝贝啊，我们就不赶快回去啊，爷爷在家里怎样怎样。这孙女还是不理他，好，然后呢然后那个服务员就来把咖啡渣一放，放了以后再放回去，发现不行，发现怎样，牛奶没有了，所以就把这个时间怎样，因为姑娘还要再去拿，所以他就在打电话说请某某人啊来帮忙一下把牛奶拿过来。然后我看这个奶奶已经这样，然后说宝贝宝贝，那个宝贝还是不理他，然后妈妈还是不吭声，然后我就看他会怎样，我就在旁边看，然后他就觉得这里这个环境也不是他可以怎样的，然后又外人在旁边看着，所以他就拿了几样，就最后三罐水他就拿不到，他说宝贝宝贝，那个留给你拿，然后就气昏昏的就走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听他母女的对话，原来这个女生，想尝一下咖啡的味道，她就很香，然后妈妈就跟她说不行。那显然阿嬷在的时候根本没机会，然后呢妈妈还可以讨价还价，所以呢每个人都有各有心思，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顺服呢，你没有对象，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不用学，但是你要合一，上帝就会怎样给你关系。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只有亚当一个人没事，没有顺服的学习，上帝给他夏娃，你要跟他合而为一，他就开始学习顺服。为什么？你要离开父母，你离开父母要不要学，要不要面对那个难处，对不对？你离开父母就是要学习啊，要面对难处啊。再来呢，你跟妻子联合要不要学啊？联合还不是和平相处啊，要成为一体啊，一体更难啊，是不是？你跟妻子相处不是说好，那我们把规定列好啊 A 什么 B 什么二条列好，我们就照着走，就天下太平，是这样吗？上帝说不可以这样，就是找一个人来。所以我们要学的就是合一，合一要学的就是顺服，顺服神从顺服人开始。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在世上上帝现在给你的位置，那你对所有跟你连结的人你都在学习什么？顺服。好，那这个顺服本身就是在基督里的建造，在这边讲的，你学习顺服就是你生命的建造。所以如果你侍奉没有顺服的成分，你没有被建造。
你的那个顺服常常被解释为听话或者是服从，那就是我们要在顺服那个人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我不能听他的话，我也不能够服从他，那我又要怎么样让我自己可以知道我这是主动顺服？
好问题。
而且对方也可能会误会顺服的意思，他就直接说圣经说你要顺服我对，然后我还要怎么跟他讲，就我连我自己我可能都不太能讲得过，我又要怎么对他说？
顺服我们一定要自己懂顺服。 那我们才知道顺服是什么。哦，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知道顺服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对方知不知道。哦，那顺服要记得，顺服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哦，我们很快看一下就好，我可能讲过，不过我们复习第二章第五节啊，第五节到十三节。哦，我没有以后会继续讲，不过今天先很快讲就好。好，第五节我们就读一下好了。好，一个人读一节。
人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自卑为存心术，以至于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能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在
今
做成你们的救
人公司，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仔细看哦，我们立志行事就是我们在世上一切的生活，对不对？生命的作为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上帝的什么美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成就上帝的美意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学习合一，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是神的作品，在基督里被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对不对？哦，那么神就上帝的美意要怎样，因为所以里面的原因是我们要更顺服，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就是顺服，知道吗？上帝让我们得救以后来学，就是学什么？顺服。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为什么？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很顺服，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要更什么？所以整个在讲什么？这样知道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就是开始效法耶稣的顺服。啊，我还没讲，来继续往上，我是从后面往前推，你就可以很容易懂。所以十二十三节先讲，基督徒你要说我要主啊，我要照你的旨意活。耶稣说很好，学习什么？顺服。哦，没有叫你去学习敬拜赞美这些，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哦，最重要就是在你的关系上学习什么？顺服。因为你的顺服就是做成你自己得救的功夫，对不对？好，那顺服你要学顺服，你要恐惧战惊。好，你要恐惧战惊，为什么？因为顺服跟谁有关？跟你自己有关。那你怕的是谁？是自己不顺服。所以你永远要一直怕，你里面有一个不顺服的老我。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好，好，我现在先强调，顺服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活的，对不对？顺服我们真正要去在意的是我。好，好，我们明白这个，那我们再往前推。这个顺服讲的这样看来，十二节看谁？看耶稣，对不对？第五节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好，基督的心是什么心？第六节到第八节讲顺服，看到没有？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也可以换成舍己，同样的意思。好，然后呢，成为奴仆，成为人，存心什么？顺服，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心是什么？就顺服，没有其他。好，还没有讲完。好，我们基督徒常讲，天父我可以顺服你，人我不行。 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是这样吗？我就打一个问号，因为保罗后面讲，所以耶稣呢在讲纯，在讲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就是顺服。顺服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舍己，对不对？反倒虚己，然后成为人，存心卑微，是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如果你把它拆开来，顺服其实就是两个面向。顺服第一个面向呢，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表示什么？顺服是他跟神本来是平等的，对不对？如果他要顺服，就要把自己怎样舍下来。舍己是什么？完全的付出，完全的给。所以我讲到跟你们讲，这个叫变卖一切所有的，你知道吗？你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舍己，没有办法顺服。然后呢，然后上帝要他成为人的形象，他就成为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就成为人的样式，而且继续取那个位置。所以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常常讲，他是父做什么他做什么，父说什么他说什么，对不对？所以然后你要怎么样维持，你就要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的旨意。好，所以这里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美意，我们就要学舍己跟顺服，舍己跟顺服。那在这里舍己跟顺服是讲什么？对上帝的计划，对上帝安排你的位分，你要舍己跟什么？顺服。就是跳脱刚才怡君讲的，怡君说我是顺服上帝，对，你是顺服上帝，你怎么顺服上帝？你是在那个上帝给你的位置上去顺服，这样懂了吧？要不然我们都说每个基督徒说我是听上帝的， 你听上帝，我当然知道你听上帝，上帝说什么？
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要把它讲得更完全，就是我们一定要在那个位置上，知道吧？上帝说我就是给你这个位置，我就是给你这个位置，懂吗？你现在的位置都是上帝给你的，我就是给你这个位置，你要在这个位置上怎样舍己跟顺服。那第一个你要怎么样才是顺服？你不以同等为强夺，知道吗？今天你面对你的配偶，你们是同等的。那我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我们跟他同等都不算顺服。你要把自己怎样？你要为了成全上帝在你心，你为你所预定的旨意里面，你要把你自己从那个位置上放下，然后呢看上帝要你怎么去成全。所以你不仅要舍己，还要怎样？还要照上帝的话去做，这个才叫做什么？顺服。那是你成全的是什么？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所以你一定要在关系上才有顺服的学习。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是你比他小要听他的话，不是，是你在那个位置上你要怎么去成全他，去帮助他。
是公司老板，你跟员工本来你就不是平等，比如说公司老板在这里，员工在这里，所以我还要讲到。
对，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会讲。对，你还是要在员工底下。
就是我们要分辨那个权柄，就是说，某个人他有权柄，那并不是他讲的话所有都是对的，而是在主里听是对的。
这个是父母跟儿女。就是说我们等到第六章我会跟你们拆解，在不同的关系我们怎么顺服。夫妻有夫妻关系的顺服，亲子有亲子关系的顺服，主仆有主仆关系的顺服。
我想说打断一下，像如果像亲子关系的顺服， 像我从长辈的身上看到，他们所谓的舍己，舍己就是有些就是拼命赚钱，把自己的身体也赔上去了，把自己的时间也赔上去了，就觉得我一心一意就是要留什么东西给孩子，给什么小孩子最好的。可是他们就会出现一种苦对，有点像类似这种的，他这个也是算舍己啊，他已经忘了他自己了，他只是一昧的我就是为我的孩子的将来的路。
对，这保罗讲，你可以舍己为人啊，叫生焚烧啊。
可是这种舍己对小孩子来讲是一种，
就没有益处啊。
这是一种压力耶。
所以这个，
或者是赚钱，传道书有说的，这是大患。所以
这些都不是圣经讲的顺服哦，好、哦，都不是哦。我还再强调一个，都不是哦。
可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舍己，就是
不是
做到？
我已经讲了哦，它有一个条件哦。这条件是什么？是你要照着神的旨意哦。所以说，你今天顺服你的丈夫，是要成全神在他身上哦。成全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不算数。
我刚刚有表达，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在上班的时候，你的雇主是做很多不道德的事，那你可以选择离开，也不稳。
对，
就是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下你还要一味的顺，这是可能发生。
那也是你容许离开的时候。
我的意思就是要表达说，并不是很。
不是，比如说你古代的奴隶，你根本没有机会离开啊，你没有机会离开啊。比如说你今天你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是士兵，对不对？那你明明知道你是去侵略人家，那你怎么办？你说好，我也上战场，可是我每次子弹都朝天空打。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想的时候，其实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就是一个熬炼，知道吗？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他是先把我们摆在位置上，然后先把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你认为合理，都不是。上帝就是用这些来让我们去学习。
那个过程会学到某种程度的顺，可是也学会什么分辨。我觉得
分辨了，分辨我们也会继续讲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分辨都还是站在我们的位置。那我们怎么样顺服啊？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你看主的话，主不是带门徒，不是一开始就是最后面那个样子，不是，它也是一个过程。好，那今天我很快的回到顺服，就是顺服就是你一定要主动，你绝对不可以被动。我们一般讲的听话啊，听我的都是被动，被要求。顺服一定第一个是主动的。为什么你主动？因为你知道上面有一个统管万有的天父，一切是照着他的安排，好，为了要成全他的心意，使我们在当中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先决条件在那里，然后你才会愿意在那，你要愿意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要主动在那个位置上照着神的话走。那你要怎么做？你一定要把自己舍己，你要把它放下来，因为你没有放下自己，你不可能去成全对方。好，记得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耶稣也是先放下自己，他可以跟彼得讲很多很多观念，可是最后他一定要在十字架以后才告诉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对？一定要到最后十字架以后，他才可以，他才知道，他才会问彼得这句话。要不然彼得先前讲什么？主，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对不对？好，那彼得后面就改口，他说：主啊，就算别人都不认你，我也是怎样，绝对会认到底，有没有？好，那耶稣有没有说？耶稣有跟他讲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绝对不可能的事，天底下绝对没有这种事，对不对？当天晚上就三次不认主，还发誓，是不是？ 那等到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我们彼主如果要成全彼得，主一定要 一次一次的机会去带他，去 扶持他、哦、所以这就是顺服的学习，知道吧、哦、不是一次就到位，知道吗、哦、其实是，所以我跟他讲顺服一定要跟十字架怎样连在一起，没有十字架我们没有顺服，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顺服是钉死老我，如果没有十字架就钉不死老我，这以后我会继续讲，没有十字架你钉不死老我，如果没有十字架的顺服就跟其他一般人的修炼一样，就忍耐再忍耐，那不行，因为你老我没有被钉死，所以到最后你舍到最后你就会抱怨，我已经做这么多了你们还怎样，不知道感恩，就你讲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到最后是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后面是什么？第九节我还没讲，第九节十字架之后是什么？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这样你们知道了，今天我们为什么将来可以跟耶稣一起做宝座掌王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顺服当中，最后我们一直跟十字架绑在一起，这个顺服不是我有本事，这个顺服也不是我有能耐，这个顺服也不是我多聪明多有智慧都会怎样分析，通通不是，这些都需要，但是到最终真的可以使我顺服的是什么？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我今天的顺服没有到十字架的话，那表示我老我还没有死，知道吗？老我还没有死，老我还没有死会怎样？就会再一次的训练好，所以上帝只好再把它加重一点，然后呢你在那里继续忍耐，上帝只要再加重一点，到最后你会跟彼得一样被打趴了，知道吗？就发现自己实在是没有话可说了，那只能跟主说，主啊你知道了，你知道彼得最后讲的就是说我已经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最后讲什么？我只能把我自己钉十字架，跟主同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跟你们很快提这些，后面会继续讲十字架。
督徒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是应该把那个祝福呢丢到一边去了？因为他们那些关系都已经不存在，到天堂去了。
事实上，你想想看嘛，你现在读族谱只是满足我们现在去这个慎终追远啊这些，对不对？那你能够追到哪里？我不知道了、哦、所以以前我跟我妈妈常常跟她开玩笑，因为她姓郭子仪的郭嘛、哦、然后他们就一直推到谁？郭子仪。我说你们怎么只推到郭子仪？郭子仪的爸爸是谁？怎么都没有纪念一下、哦、然后郭子仪爸爸要纪念，那他阿公也要纪念啊，为什么你只做一个庙拜郭子仪、啊、他阿公都不算数、啊、他每次都火大我说你们姓郭的都不会推到郭怀有没有？他们不常常看歌仔戏吗？狸猫换太子吗？对不对、哦、然后他们之间在口角的时候就会指责对方， 你们这些姓郭都是郭怀的子孙只是他开玩笑。所以你说族谱到底怎样，就是大家参考参考了，你们想想看基督徒要看重的是什么。那圣经让我们写这些族谱的用意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 在乎信仰的传承，那要我们把名留下来。为什么？因为天上我们有的是名，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个名对我们是要紧的。名是什么？名是谁认定，知道吗？今天你的族谱是你认定那些人是你的祖宗， 才有意义。那今天你的名谁认定是有意义的？天父，知道吧？天父认定给你什么名，那个对你对我们来讲才有实质的内涵。所以启示录就讲，我要把我神的名跟我神臣的名写在他的额头上，所以那个名对我们才有意义。好，给你们做参考。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借着以弗所书继续思想，我们是你的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在一起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我们是你要充满万有者的那样的一个身体，你要把你的丰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要使我们一起在你自己的这个房角石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我们也要在当中各房都在你的里面联络的成合适，我们要一同被你自己来建造，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工作在基督里做成的，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我们都被你圣灵所引导所带领，能够在一起来被建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欢喜，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跟那样的一个保证，是你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在主里啊被你来建造，等着你的恩，我们的心依靠你，仰望你。谢谢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